我们继续我们的启示录哈，空了一个礼拜，感觉好像很久哈，所以我问问看你们还记得吗哈？好，这一本书启示录是一部预言，就是在讲以后的事哈。当然从现在接到以后，因为谈到教会的话，就是跟现在有关系哈。那基本上这本书的话，它的见证是谁的见证？第一章的第一节。
约翰，
耶稣基督的启示。
OK， 然后第二节，
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
见证，好的，好，等于是那约翰是被托要写下来的哈。那基本上整个从头到尾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他的启示，其实把它揭开好，我们本来不了解的、看不见的，把它打开给我们看。它因为是奥秘嘛，福音的奥秘哈，所以呢，他就这样约翰写下来。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好，这本书对谁讲的？对象是谁？
念这本书上的。
啊哈，好，那是谁？他第一章有讲。念这本书上是谁？写给谁？
七个教会。
第一个教会，好，那我们是属于教会，好，我们就是属于教会啊。那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听见了就遵守。
然后呢？这本书给读的人，然后他就要去遵守，之后呢就有福，所以是一使我们得福的书。好，所以我们抓住这个焦点啊，不管在哪一章哪一节，你即使不懂，但是只要你听到、你看到，你可以遵守的，你去遵守，那么你就蒙福。好，那我现在请大家很简单、很快的告诉我，我们从第一章到二三章对教会讲的话，到四五章讲到天上敬拜，请问你有哪一点特别？得到这个圣灵的光照或感动，你有去遵守然后蒙福的？很简单，好，很简单讲一下好吗？我那时候请大家每一次读的时候特别注意到有什么我可以遵守的，那你就蒙福了，你就领着那个福气了。好，
从这学习当中领悟到，我们每天作为一个基督徒都要藏一个敬拜神的心去面对每一天地上的生活，那里面的力量就起来了，也就蒙福了，这是我的车子，
针对着神了，对不对？敬拜就是只有在神身上，没有其他的。感谢。
我就对第三章，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其实给我一个很大很多提醒，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服侍的过程中，或者是在活的过程中。可能活着活着其实就活在外在形式上，然后里面其实是没有动，就人前有服侍，在神那儿却没有长大，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让我就每一天都要，就是要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是一个活在神面前，而不是一个单单外在的一个形的。
感谢主。是还有吗？
就是讲到以弗所教会，就是要把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常常想是不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常常摸一下看在不在哈，起初的爱心。 OK， 好，
刚才也想说这句话，第一个就是启示录第二章，就是丢弃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哈，就是那种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是扎心的，对我自己神在我里面对我的心说话，因为就是家庭的一些事情嘛，让我觉得说在就是心思在很多在别的事情上，这个是我要跟神要面对的哈。那从这个被提醒以后，我就觉得说我的心不一样了，对，不是看行为，我是觉得我自己里面有更新。然后在启示录第三章的有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点逆良，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我最近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觉得神 这句话就给我一点安慰吧，因为在发生那些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不是我自己的能力，是神真的是扶持我走过来。因为在我身边的人就会因为一些事情就会跌倒，就说你们信神，你们还这样什么什么的，就会有一些闲言和碎语。但是我真的知道说，那个拯救我的神，他是坚固我的，虽然那么难，但是他带我走过来，就是一个他在我身上做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当然这一点都没有我自己的功劳，我觉得这个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要爱我，要熬炼我们，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恩。对，这两点对我来说，一个是提醒，一个是安慰和勉励吧。对，
谢谢。好的，好的，好，我们再两位好吗？好，再两位。
我觉得就是悔改，听了神的话，
感谢主，那是最大的福气了呀。每一次的悔改，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啊。那是很大的福气，那是神给我们的那种活路，一条活路哈。
我的受益是在主里面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从心里面发出的。
就是我受益的呢，就是因为对每一个教会结尾说的一句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就是听到主的话就去行，不要迟延。并且凡事呢让神行在我们前面，我们不要抢在神的前面，让神在我们前面铺平道路。这是我受益的地方，谢谢。
感谢主，我也类似哈。这次我在回到启示录的时候，耶稣对教会讲的话，那个有耳的都当听啊！我这是特别的，再次的，很留意的，在留意的，要注意听圣灵要对我说的话，因为我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一直在讲哈、啊。那我觉得说，我的耳朵要侧耳听哈、啊，要很专心的听，所以这个对我真的是很大的福气啊！我想你们大家应该一定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了哈。啊，那我知道有的人比较含蓄，那你看你要在主里面呢也分享一点啊，因为分享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坚固啊，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一个坚固，所以我很期待你们大家可以说出来，给大家彼此可以鼓励可以激励哈。好，那在我们今天还没有进入我们的第六章以前呢，我们先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4章。因为今天的第六章跟耶稣讲过的马太福音第24章整个是一个好像再一次的借着约翰的意象呢，又再一次的做一次的复习。耶稣讲过了啊，但是那个时候是对门徒讲的，那么现在呢是在这里就启开，然后就再一次的用看得见的来把他讲的这个重点呢再次的又把它展开来哈。那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4章，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回去把它全部看哈，6到15，好，6到10念一段，然后11到15念一段。我说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啊，这里有一个原文很注意一下，第八节，这都是灾难，然后原文呢做生产之难，产难哈，就是用生产过程 那他开始痛，阵痛，轻轻的，慢慢的，越来越近，越来越急，越来越痛哦，这样的一个惨痛呢，来形容这个灾难的时候，所以这都是灾难哈。第八节哈，耶稣谈到说，这是灾难的起头，就是好像那个生产之前的那个开始微微的痛，而且久久痛一次，那个慢慢的它会加强。它会频率越来越密集，越来越痛，好，这是起头的时候。所以基本上呢，等一下我们要看到的这个第六章就是灾难的起头。那么什么是耶稣在讲的灾难呢？这个灾难本身有分两段，一段是就是人堕落后罪性里面贪婪啦，喜欢争权夺利啦，自私啦，就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哈，等一下第六章我们看到哈，到后面的那一段就是神的这种公义的一个惩罚哈，等于说人的这种堕落呢，神容许他，神没有阻止他，容许他这边也有他的罪性，那边有彼此碰在一起的话，就越搅越糟糕哈，好，就是类似这样哈，那他是渐进性的哈。刚才念过的都已经放在心里了，等一下你会从那个启示录第六章一一的去印证耶稣所讲的这一段哈。这里有一句话也注意一下，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这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灾难的起头跟末期是不一样的，灾难的起头的话，为什么这里耶稣会提到这个呢？因为他跟他的门徒说呢，他说你们看这个圣殿，你们以后看不到了，因为呢它会被毁掉，连一块石头都不能留在上面啊，这个是在马上约翰就经历这件事情了啊。好，等一下后面要几节把它念过，我们再来到启示录13节啊，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接到我们中间有的第27节开始，27节开始，
马太福音24章27到36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阿们。
好的，谢谢。那么这个是一个概念，基本概念有好几个重点哈，我们会一一的在启示录后面的话就会把它配合起来了哈。在这里呢，耶稣强调说连子都不知道，那个是从这个灾难的起头，等于说我们讲的末世开始了啊，耶稣复活以后就是上天的末世开始了，然后之后到最后的末期哈，那他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就要成就。所以我们现在都处在这个世代里面，然后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当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哈，我们不要在那边精算那个日子在哪一段时间哈，因为等一下我会提一下一些重点哈。所以如果我们很容易就在那边想说，哎，这是哪一段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或者是他是谁先谁后哈，那我们可能就会迷路哈。其实启示录本身呢，如果你也把它精算仔细的算哈， 有的人很喜欢算哈，就是这里有好像在解密码一样哈，或者说呢，约翰看到的把它弄一个很系统的这样连接下去，好像一个连续剧一样的话，那可能对我们会很难。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去掉那种我们原来的观念，那什么时间前后怎么样，我们就一面读，然后一面在这个当中看什么我们需要听到圣灵对我们讲的话，我们需要去遵守的，然后我们就有福了。好，所以我再提醒一次，我很多我都不明白，而且连学者们都不确定他有这种说法有那种说法，但是我们尽量就不要再重复那些学者们的那种彼此的讨论跟争论了，我们好不好进入到这个里面，有我们圣灵要对我们讲的话我们听了，然后呢我们就去遵守。好，这个是我们的重点，然后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见证上面啊。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到启示录第六章。念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很容易让我们觉得过不去的，就是到底在哪一个时间点，灾难的起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算是那个最后的七年里面的那个大患难吗，还是说现在已经开始了呢？好，这是我刚才在讲的哈，我们有可能会陷入无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哈。所以第一个，你先把自己定在一个方位上面，不要按时间来了解这些事情，不要排时间表好吗，不要把它当作历史来看啊，它不是历史书，它也不是解码的这个数据书，也不是哈。好，那么它有一个现象，刚才讲到惨难，惨难的话它就渐进的，而且越来越快越来越重。好，第一点大纲里面有，不是按时间进行，是重叠的，等于说你第六章看到了，等一下你可能会在别的地方会看到，它是一个重叠性的。好，那当重叠再来的时候呢，它已经比原来的那个初的那个刚开始痛那个又更痛了，然后慢慢又更密集了，类似这样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好，就是用，我觉得也是用那个惨难很有意思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哈。所以它可以是重叠的哈。然后目前我们会读到的都不是最终的，一个是灾难的起头，那有起头就开始渐进了，对不对哈。一个像我们今天到了最后的六印就已经进到最终的了。好，基本上六印七号七晚是一个终极性的审判。好，那但是呢他又回过头来又开始有别的又进来又插进来。好，所以我才说呢，千万不要去排他的前后顺序哈。我们知道内容，知道内容的意思哈。好，这个是第二点，不都是最终的，最终的只有三个地方，我们慢慢就会看到哈。不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三点啊，基本上它有七印七号七晚都是七，然后你几乎都可以把它分成前面的四个一组，后面三个一组，后面三个也有二跟一的，那我们就不管，现在不管它，因为我还没有碰到那里，我们就是前面四个加后面的三个就成为一组。那么这两边的两组有什么特性呢？前面的那一组基本上是在谈住在地上的人，所以你每次看到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在指日光之下，有可能是现在，有可能是慢慢的未来，反正它是渐进的。好，那基本上是在指没有信的，还不认识神的。我上次有提过，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会看到两组两个细脉。好，好，那么另外一个前面四个一组的话都是在谈地上的事情，住在地上的事情，后面的三个呢就在讲全宇宙性的了。好，那么这个当中会有两三个插进去的地方，等于说你看看今天到六印对不对， 然后到第七章的时候，他没有马上进到第七印，他插进来一段，在讲什么？在讲圣徒，在讲圣名，所以表示我们还是在当中的啊，不是只有讲啊，这个地上会怎么样，审判怎么样，不信的人，我们还是在当中，因为我们还活在世上，甚至也有圣徒在天上的景况，所以不会让我们觉得很无聊，我们还是在那里，就信的人还是在那里。好，第四点，住在地上的人是指不信的，我已经讲了。第五点，谈到信的人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叫做插进去的，我用插是啊，插进去的，显示的是启示的是哈，插是基本上都在提到信徒的状态啊。那如果大部分呢、啊、哈，后面就很喜乐了哈。前面的话，大部分都会提到啊，这个信徒的难处。记得刚才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怎么讲？有人记得吗？耶稣怎么谈到我们信的人怎么样？
人要把你陷在患难中。
啊哈，嗯哼，嗯哼。所以我们都知道说，现在所兴起的一种叫做恩典，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就好像你信了耶稣，你就什么都会很健康、很富裕。
成功神学吗？
好，成功神学，对不对？好好的，好的。我因为我不太常用那个哈，好。然后就会很见证神怎么样，因为你的富裕、你的成功就见证神哈。真正的见证是你在碰到难处，你跟耶稣一样受了苦，上了十字架，很多的冤屈，然后甚至有时候自己会觉得很无力，好，甚至别像刚才有一个姊妹说，好像是讲我们怎么样，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立足点在那里，那些不会影响我们。如果当中我们是生过孩子的人，我们都知道要生孩子的时候很痛，哈。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打过麻药，我们那时候不实行打麻药哈。有没有人说怀孕的时候很高兴，说哎呀我怀了一个孩子，等到要生的时候，然后一下子说糟糕哦，我现在要面对那么痛，看别人痛成这个样子哈，我不生了，所以把那个该去生产的时间呢就把它避开，有没有这样的？我想没有了。一个怀孕的妈妈，她明明知道一个孩子要出来是不容易的，甚至有时候会有生命的危险，也知道没有经历过，第一个没有经历，可是也知道从旁边的那个就经常说那是很痛的，你没有经历过的，可是我们有一个盼望，等到那个孩子出来之后我们就忘记了。所以这个世上的短短的几年到几年，那就是为什么保罗他没有生过孩子，但是他说这至战至亲的苦楚比起那无比的荣耀，天上无比的荣耀哈。所以耶稣用这个惨难的妇人这个生产哈，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像我们从启示录我们念过之后，我们知道这些必然会经历的事情，我们有一个预备心。当然在第六章的尾巴有一个问题，有谁忍受得住呢？有谁能够，等一下哈，我看看那一句话哈，我有给你们哈，我们今天讲义停在第六章的尾巴哈，的尾巴，
六章十七节
最后一节，刚好念一下。我这个，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啊哈啊哈，谁能站得住呢？好，谁能站得住呢？当我们看到这些灾难哈，我说过哈，有两段，一段是人自作孽，没办法，你一定要承受那种恶果，神没有阻止。神没有保守这个部分，因为人自己的这种罪性，还有人的这种逆天而行，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中国话有句话很有意思，人不按天理，神就不按甲子哦。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一下想不起来，对不起。好，记得24章耶稣讲的就是给门徒打了一个预防针，记得就是这样。所以门徒他们开始面对罗马政府，特别是后那个多米田的时候，给他们的这种啊暴，对他们的一种啊，就是把基督徒把他们跟猛兽放在一起一样，好，那种心呢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可是耶稣讲过的，他们恨我也会恨你们，他都先提了，所以耶稣已经把他跟他们有这种事必然会发生。可是一个要生产的妇女，她存着盼望，等着那个婴孩出来，那个就是她一抱的那个婴孩安全了，一切都过去了。好，所以我们的心态是这样来看以后这些所谓的六印啊、六号啊、六晚哈。好，就开始来看我们的第六章。
找到了，就是你说的，人若不按天理，天就不按甲子。
是 OK， 好，我讲的对哈，你找到了，太好了，谢谢谢谢。好的，好，印证我讲的是没有错了哈。好好，那么现在我们来从头开始了哈，第六章哈，啊，我们一个印一个印来哈，一二节就好了。
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第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
好的，
又要胜
呀，胜了又要胜。好，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出现了另外一个一个景象，就是那个很清楚的，就是指，好，我们看一下十九章好了，看一下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一样是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好，这个时候是一个审判的形象。那刚才那个形象是什么形象？胜了又要胜，在做什么？拿着弓打仗，对，国要攻打国，拿着弓。我们注意看这一章里面哈，告诉我们这一些骑马或者是在这个马所在所在做的事情，他要成就的事情，都是由神那里赐给他们的权柄，等于说是神容许的。好，把刀赐给他，把冠冕赐给他，很明显的，这个拿着弓骑白马的这一位看起来很勇猛，然后呢胜了又要胜，征服打仗，然后都赢了，都赢了。好，有一派的人哈，把他当作说这不管怎么样，白马就是一定指耶稣哈。我个人不太认同，因为从这个他的描述，当然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成了，他得胜了，可是他得胜的这种场景，他得胜的凭据是什么？是死，他自己是死了，对不对？他受死，他受难，被杀。可是这里呢，谈到他的得胜呢，是一个很勇猛，拿着弓。这个弓，它的原文跟那个红啊，立约的红，有点形象化哈，同一个字源。所以拿着弓的人呢，一方面呢，他可以是那个很勇猛的。你看那个在征战好，骑马拿弓的话，一手拿弓，然后呢这个弓准备好，有时候他怎么样，时间到他就把那个剑拿起来，他不是拿剑，他拿弓，有没有注意到，不管他是正射还是反射，他骑着马，然后有时候是这样子，拿弓，然后拿起来就射掉， 或者是往后面射，弓放在手上是基本上是一个打仗的一个形象。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人是被这个掌管一切的神所赐，然后呢他可以一胜再胜。请问一胜再胜的意思是说长胜，还是说整个就征服了？好，等于说他胜好几次了，他要胜好几次，所以等于说这个战争呢是一直在打的，国攻打国。好，好，这个代表战争。那么第二个印，我们念一下第三、第四节第二个印。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
好的，前面那个是战争，国攻打国。耶稣第二个讲到什么？国攻打国之后讲到什么？你有没有印象？民有没有？民怎么样？
民攻打民。
嗯哼，嗯哼。所以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景况，就是彼此相杀，人跟人之间的彼此相杀。所以呢，地上没有太平，因为有一把大刀赐给他们。这个大刀打仗的话，不是拿大刀哈，打仗是拿弓箭呢、啊。或者是那个枪啊、矛啊那些哈，在这里呢，有另外一批一个，就是穿红，就是红是红马，红马不是穿红，红马哈。那红马的话，让我们想到什么？就想到刚烈啦，或者是想到流血，对不对？啊，等于说呢，在一个国跟国之间的那种征战的下面呢，把它缩小到一国里面，或者一个社会里面，一个群体里面，甚至我们自己的家里面，会彼此相杀。这个是堕落以后的整个世界的一个生态。所以这个在什么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时代历史在进行，只要有罪人在，这个都会出现。第三印，第五节第六节，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好的，我现在先把有一些犹太人的背景解释一下哈。哦，他从第一批到第三批哈，都有个声音：“你来，你来，你来。”这是一个命令式的哈，一个权柄哈。好，那么现在呢，来到第三批的话，那么这匹马呢是黑色的，这个黑色的很明显的代表什么？好，我先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到底代表什么样的灾难的起头哈。这现在不是骑的人哦，这第三个活物讲的哈，你来观看有一匹黑马哈，还是一样，就是在讲那个马，等一下就不是马了。那么在这里呢提到说，这个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那个时候根据他们的那个时候的数值哈，就是一天的工资，然后买一升麦子也是一天需要吃的量。那为什么谈到大麦而且是可以买到三升呢？因为大麦是比较算粗粮，穷人家吃大麦，一升麦子就已经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比较精细的哈，就好吃的，然后好看的哈，它的过程比较精细的。然后来到大麦的时候呢，它可以买到三升。那三升的话，如果能够买到三升的大麦，大概一家吃一天， 这里还谈到天平，这批骑在马上的，所以还是有提到这个骑在马上的哈，手拿着天平，通常在犹太人谈到天平的时候，他们的观念，当然天平是在称那个很贵的，就是像金子啦，用毫啊，用来看重量的哈，所以他不需要用秤，用天平。可是这个时候呢，竟然用天平在秤，表示什么？你们认为表示什么？
重量少吧？
对，你买不了太多了，是不是？哈，好，基本上从他的形象来看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犹太人呢，他们有一种观念，谈到天平的时候，就是在讲公义，有没有正直，有没有公义。圣经旧约很多谈到天平代表公义的事情，那么基本上这里很明显的就是在指那个时候呢，我们现在所谓的什么通货膨胀是吧，就是很多钱买很少的食物，可能也吃不饱，穷人都没有办法吃了。好，光是一天的工资就只能够吃了一天，可是其他呢还要花费呢。好，他后面多了一个词叫做油和酒不可糟蹋。在以色列，他们的橄榄油，他们的葡萄酒啊，以中东的哈，都是很盛产很有名的，对不对啊？而且呢，基本上就是那个比较富有的这些种植的人呢，他们基本上都是种橄榄跟种葡萄的这样的园子哈。经营这样的园子，比较不是这些粗粮啊什么粮，这些像我们稻子那些哈。那在这里等于说油跟酒那就更贵了，麦子啊大麦都那么贵了，那油跟酒呢不可以糟蹋。这个事情呢，那个约翰一定会想到有一件事情发生，因为那时候还活着嘛，因为他们曾经发生过大饥荒。然后饥荒的时候呢，罗马皇帝呢命令在土耳其亚细亚哈，告诉他们呢所有的这橄榄园还有葡萄园呢全部都把它废掉，要去种麦子，要去种这些基本上的粮食啊。有一阵子是因为饥荒，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所以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有饥荒的时候啊。那在旧约里面哈，我就不多给你们一些经节了哈，我就是饥荒啦、瘟疫啦，或者是饥荒、瘟疫哈。那等一下会谈到雷声哈，这些天灾，好，这些天灾基本上都是跟神的惩罚有关系。所以第三印就是那骑在黑马上面的，他所呈现的拿着天平。然后再喊着说，一钱银子只能买一升麦子，等于说你所赚的，你所付出的只能买这么一点的时候，已经是不公平了，这已经是不对称了哈。那油跟酒呢，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很丰富的一个产源，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呢，这个声音交代他们说，你需要油需要酒哈，不要糟蹋，好好的珍惜哈，这个是第三印的啊这个意思。所以从国跟拱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跟民有征战哈，有争闹，来到这个通货膨胀，很缺乏，很空乏。然后我们来到第四匹马是灰色的，好，那这个灰色的马呢，它其实如果你去看几个版本哈，它是属于那种绿色，可是那个绿色呢有一点死灰的感觉，好像偏向死灰感，它还是属于绿色。因为在旧约里面谈到病的时候，谈到重病的时候，都用绿色来形容。那在这里中文把它翻成死，那个灰色哈，也对了，跟死亡有关系哈。好，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第四匹马。好，第四印第七节， 第八节，好，请念。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瘟疫或作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嗯哼，好，在这里就开始谈到瘟疫了，哦，谈到饥荒，上面已经告诉我们很匮乏了，那么来到这里就有饥荒了，然后有刀剑，有瘟疫，瘟疫或作死亡、野兽。为什么野兽会出现在这里呢？啊，圣经学者呢，他们基本上在讲这个野兽是在讲这个很凶狠的人。后面有没有在这？其实是后面他谈到兽，有谈到那个兽不是真的是野兽，是他们就是那个有像兽的心一样，哈、啊。那他们会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啊！我刚刚讲过了哈，我们看启示录说不要去精算哈，四分之一大概是全部地球多少人，然后四分之一的人会死，不需要，因为我们不确定哈。他只是在告诉我们，第一个，这个时候至少还有四分之三还存在，是神给他们权柄。他们可以到一个地步，坏到这个地步，不管是国对国、民对民，或者是他们的空乏、他们的饥荒，还有瘟疫，这些到一个地步呢，神是有他的一个限制的。他已经设置好了，就是其中的大部分还活着，还是会活过来，但是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一的人呢？就会被杀害，就是有的天灾，有的人祸了哈，就是在地上，在日光之下哈。好，现在这四个一组呢，都在讲住在地上的人，记得哦，住在地上的人是在指没有神的人，目中无神啊，不相信耶稣的人哈。那么接下来第六章里面有第五印跟第六印。那这个五印跟六印呢，就开始谈到整个除了日光之下，也会包括日光之上。当然我们就会看到约翰不是看到宝座了吗？齁，也会再次看到啊宝座前齁，那里有祭坛齁，然后呢会关系到整个大宇宙，不是只有谈到这个地球上的人而已齁。好，那我们来看第五印。第九节。第十一节，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定位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好的，好，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一些，还我说不要精算，不过还是会有关于数量数目的观念会出来。刚才谈到四分之一的人，现在谈到说满足了数目，好像有个定规到了那个圣经常讲时候满足，现在说数目满足，还要等着一同做仆人的。那么这一群人是属于殉道的人，为主的缘故，他们的生命被杀，好，等于说他们殉道。好，这里谈到天上了，是在天上对不对？好，我看见在祭坛的底下有神的道，有为神的道。并且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好，这里出现的祭坛啊，不太清楚为什么那里会出现祭坛，但是都清楚，我们都清楚祭坛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是祭坛？什么是犹太人他们敬拜时候的祭坛？做什么的？有印象吗？
是奉献。
奉献。OK，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好不好，放一下圣经哈，利未记十七章第十节然后十一节，好，请念。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后来不是那个教会这个外邦的教会就在讨论，在争论说到底能不能吃那个带血的哈这个食物哈。那基本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论，因为犹太人他们是守着就不能吃有血就不能吃有血的那个哈，不能吃动物的血就对了哈。这里告诉我们呢，为什么不吃血，从医学上是有它的原因的哈。那这里不讲医学，而讲说神的这个神学的一个概念，就是因为血本身是生命，所以跟祭坛有关系的就会有血出现，因为只有这个献上有血的，把它杀掉流的血才能够赎罪。请问你们有没有概念，拜偶像的人有没有祭坛？
有，
拜偶像有，是的，他们有祭坛。那他们在献什么？记得要流血哦，他们献什么？
也是献动物，也甚至献人。
嗯，是，特别会献孩子。好，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典章里面、条例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您，不可以用人来做祭物。哈，那你有想到亚伯拉罕带着儿子去，很奇怪哈，但是神没有让他做，等于说呢，把一个人用他的生命，用他死了流血来献在祭坛上，是那个时候所有的人的一种概念，不是只有犹太人。犹太人他不是用人，他绝对不可以用人，因为神已经规定了，他们只能用牲畜，好，用神规定的哈，牛啊、羊啊，好，或者是另外他有的洁净的这些动物哈。拜偶像的人，他们是用人来做祭物，